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吩咐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远有600里。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要注意，就是以色列，尤其犹太人，他们的月历，他们的日历呢是有两个大的循环，一个是在比方说一个循环就是正月14号，大家都知道那就是逾越节，还有就是7月14号、15号左右，那个就应该是他们的祝棚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逾越节就是他们这个大麦、小麦收成的时候，逾越节左右。那么祝棚节左右呢，就是他们的葡萄跟橄榄收成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这里不是讲的庄稼吗？庄稼很明显的是指着第一个循环。那么第二个循环呢，就是葡萄收割葡萄的时候。所以如果把葡萄收了，那么大家都知道，如果现在大麦小麦收好了，现在水果也收成起来了，那么就应该这个时候应该是过什么，就是庆祝祝棚节的时候。那么圣经中的祝棚节乃是预表千禧年，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千禧年以前一定有水果的收藏，一定有大麦小麦的收成，所以这个都和什么，都和千禧年，都和祝棚节发生了。那么祝棚节你知道，全家他们都要住在一起，他们要欢乐的，所以这个就是用这个圣经旧约是用这个来预表将来有1000年的国度的时间。那么当然是我们的主回来以后，他自然的就引进了千禧年。所以现在所发生的事呢，一面是收割麦子跟大麦小麦的收割，另外一方面呢乃是这个水果的收藏，所以这个就和酒榨发生关系了。那么现在但这里有一点的不同，就是如果我们如果我们知道这里的酒榨，这个酒榨呢特别讲第20节，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那么因为这个葡萄的酒是红的，所以圣经里面呢常常用这个踹酒榨呢来代表神的审判。我想有两个地方我们看一下，我们再回来看就会，我们就看这一段就会清楚了。我们好不好看看约珥书，大家看看约珥书，约珥书大家如果看第3章，那么你注意到哈，这里第3章特别是讲到第13节，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啊，因为这里讲到什么，这里讲到最后讲到约沙法谷。这约沙法谷呢，这里的故事其实就是哈米吉多顿战争的时候的故事，就是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故事。那么因为这里讲了流血，那么葡萄呢从酒榨里面所压出来的那个酒就好像就颜色就像血的颜色一样，所以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到，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那么这个特别指说神的审判，就是战争所带来的审判说的。那么还有一个地方我们读一下，就是以赛亚书第63章，以赛亚书63章 第二节，啊，第三六十三第一节，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揣酒榨的呢？第三节，我独自揣酒榨，众民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的衣服上。那这一段话什么意思呢？这从以东的波斯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是谁呢？下面说就是我。这个我是谁呢？指的我们的主说的。那么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稀奇？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啊，他从来没有到过以东的，因为这里明显到了波斯拉嘛，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嘛，而波斯拉呢就是以东的首都，所以我们的主第一次来到地上，他从来没有来过以东。但是他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他要到以东。为什么呢？因为等到这个主回来的时候，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那当然他要替以色列人解救以色列人，然后橄榄山就分成两半，从南到北分了两半，中间就形成峡谷，然后以色列人就从那里逃走了，因为整个耶路撒冷被围困了，那是哈美基顿战争的时候。那么然后呢，敌基督的军队，这个基督的军队就追赶敌基督的军队，最后呢，我们知道他终于就胜了那个敌基督军，所以最后一直打到什么地方？一直打到以斯拉，打到波斯拉。这个波斯拉在哪里呢？波斯拉就是大家如果到约旦，就是所谓 Petra 的附近，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城叫做佩特拉，世界上啊有很多建造在磐石上的城，但是这一座城呢、啊、是从磐石里面雕刻出一个城出来，雕刻一个图书馆，雕刻出一个戏院，雕刻出一个坟墓。我们知道你到过这个佩德拉呢，我们知道那就是这样一座城。那么在这个城不远的地方就是波斯拉。那波斯拉呢，我们知道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特别是当他追赶这个敌基督军队的时候，最后他一定要到波斯拉来。所以这一段就是讲到在那个最后一次世界大战，那一次战争当然我们知道说敌基督的军队和基督的军队最后终于面对了，然后这里告，所以这里呢就是讲到那个时候我们的主怎么得胜。所以他说，我独自踹酒榨，众民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的衣服上。所以这是证明我们主已经回来了，这是主第二次回来。他第一次来是神的羔羊，第二次来乃是犹大的使徒。那第一次来，我们知道他用爱来征服我们，用十字架的旗帜来招降我们；到第二次来，他是用铁杖来管辖列国的。所以你知道，主第一次来是救主，第二次来呢，乃是审判的主。所以这个是以赛亚六十三章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里讲的酒榨，那么特别是衣服，你的他血溅在衣服上，那么这个在图画来说，圣经是用踹酒榨。你知道，你如果脚踩在葡萄上，就是特别葡萄成熟的时候，那葡萄成熟，用这里的话来说，就是罪恶隐瞒的时候，满的时候，然后呢，犹太人他们就搬到农场，搬到葡萄园里面去，然后他们就，全家的人他们就把这个葡萄摘下来，就放在地下酒池，他们用脚去践踏它，然后呢，因着践踏的缘故，那个像这个像血一样的葡萄酒呢，自然就溅在他们的衣服上。所以圣经是用这个来代表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他的审判来说的，我想这个很清楚。所以如果这样，我们有了这个背景以后，就应该清楚得多。那么最后我想我们还要再看一个地方，就是启示录第十九章。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真义真战都按着公义 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了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杖。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大家都知道说，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要一口气就把敌基督就消灭了。那么当他审判的时候，我们知道只要讲到酒杖，那就指着最后基督怎么胜过敌基督来说的。好，我们有了这个概念以后，现在我们再回到十四章就清楚了。所以这里十四章呢，十四章第十七节十八节这里说第十八节说像拿着快镰刀大声喊着，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大家注意啊，我们的主是真葡萄树，那教会呢乃是他的主体。所以这里不是指的真葡萄树，这里当然指的假葡萄，是冒充的葡萄树。那么这个基督是真葡萄树，那么这里的假的葡萄树乃是敌基督所代表的。然后呢，一些跟随他的人，就十个王啊，跟随他的人。所以在这里圣经说，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然后呢，那酒榨踹在城外，那么血呢自然就流出来了。那么如果大家仔细来读这段圣经，你再对照一下第十六章，对照一下第十六章，那就是第十二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波大拉河上，河水干了，要给那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的大日聚集征战。然后那三个鬼魔，第十六节，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第六个碗就是给我们看到将来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是在哪里打的呢？是在哈米基多顿打的。所以我们这哈米基多顿打仗的时候，当然就血流成河。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因为起头他们一面是和以色列为敌，但是最后其实他们是与神为敌。所以最后呢，你看见天使说你用快镰刀扔在地上，那就是指着这个哈米基多顿最后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敌基督结果终于打了败仗，那么然后呢血流成河。那么这个血流的成河到底有多悲惨呢？那么启示录十四章告诉我们，二十节说，那酒榨踹在城外，有血从酒榨流出来，高到马的圈环，原有600里。这个六百里大概是160英里到200英里的样子。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个血流成河啊，它高到哪里？高到马的圈环，所以已经是很高了。但是它的河有多长呢？刚好大概是有160、170或者180英里左右。那么这个距离是从哪里到哪里？这个距离就刚好从哈米基多顿战争那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要塞，叫做米基多。这个哈米基多顿呢，主要是米基多，这是城的名字。米基多我们知道是个古城，也是可以说是整个那个耶斯列平原一个西边的一个很重要的要塞，叫做米基多。如果大家今天到米基多去，你还能看得见那个城的古址，还有20层一直堆上来的。那么如果大家站在高的地方，高的平台地方看的话， 那么你所看见是很大的平原，那个平原是三角形的，那么这个平常的时候它是可以等于可以说是神的粮仓，所以以色列的粮食呢差不多都是从那里来的，但是同时也是很好的战场，所以这个谁到过那里呢？就是谁到过那里，就是这个拿破仑到过那里，所以拿破仑后来告诉他的将军说，他认为全世界最好的战场之一就是哈米吉顿战场。那么这次我们去过以色列地方，怎么就知道我们从那个战场一端就走到另外一端是很大很大。那么到时候呢，这个20000000马兵就要往那个地方，就是要往这个哈米吉顿去。那么那个就变成全世界最后的一届世界大战。那我们讲到16章的时候，我们再仔细的说它。那么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酒炸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炸里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远到600里。那这件事就是哈米吉顿的最后的情形。所以哈米吉顿最后那个最悲惨的情形，就是到了一个地方，因为20000000马兵，你看最后是血流成河。那个河呢，是从米基多，大家如果去过米基多就知道，从米基多一直到哪，一直到波斯拉。波斯拉就是以东。就是主耶稣不是，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为什么他是衣服上溅的血？我们的主最到第二次回来，他到了以东，就到了波斯拉，所以这个距离刚好多少？刚好是这里圣经所形容的。所以我每次带弟兄姊妹如果去这个佩特拉，尤其到了约旦，我总是希望他们，你们除了看了这座城很特别之外，那最好爬的比较高的地方。你爬的比较高的地方呢，你看两样东西，你远远看过去呢，那个山呢很多的毛，那就是希尔山。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块地方是神给以东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以东就是以扫，以扫什么意思？以扫就是多毛的意思。所以现在神给他地方跟他一模一样，以扫全身都是毛。那如果你跑到那个山上去，你看那个远山一看过去，都像很多的毛一样。所以希尔山就是一个特点。那为什么有很多呀？黑一条一条，那是因为那个也是火山区，所以火山那时候喷出来的时候，那么那个浆泥浆呢，就是黑泥浆，是一条一条的，远远看过去就像遗少一样。那不光这样啊，你到了佩特拉就知道那里的这个石头是砂岩 ，sand rock。那么这个砂岩呢，这个很软的。而且很奇怪，那个颜色什么是粉红色？为什么？因为大家刚刚下面不是吃了红豆汤吗？那你知道说这个以扫就是用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民就卖掉了，所以圣经说以扫又叫什么？就叫以东。所以神很幽默啊！你知道神给以东的那块产业的地方，一面远远看见是多毛，另外一方面呢，哎，你看那个石头都是红颜色的。所以红海为什么叫红海？红海不是因为红海是红的，是因为红海边的石头通通是红的，所以那个红海就叫你想起红豆汤，那就是以东就把这个卖掉了。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波斯拉的故事，就是波斯拉的故事。所以我们知道说从哪里呢？从米基多一直到哪里？一直到以东。啊，我们这个领这个距离呢，大概就是200米，就200，快不到200英里，那么就是这个距离。所以血流成河，大家可以想象到，神的话实在是很稀奇的。那如果这样的话，这告诉我们说，那个庄稼收割了，乃是收割那些义者。那么这里呢，这个血流成河，乃是审判那些恶者。那么这些人当然，我们知道敌基督的军队都是跟随敌基督的，很清楚。那最后我们知道说，主耶稣万王之王他就胜过了他们，这我们读到后面就会很清楚了。圣经给我们看见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所以我们知道主回来以后，那么这些问题就解决。但是在哈米吉顿战争那个惨状，乃是用酒炸怎么样来形容它的。好，那这个时间表现在排得很清楚，我们慢慢应该是清楚了，因为我们的重点重在背景。 现在你把这个时间排在一起之后，我们大概就知道它的大概它的时间表。先是背题，然后呢得胜者背题，男孩子背题，然后是永远的福音，然后呢在大灾难以前巴比伦倾倒了，然后呢就经过了大灾难，对不对？然后这个大灾难，所以有拜偶像的事啊，才拜相的事，然后呢从今以后在主里面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寻到的人有福了，那可见经过了大灾难。那么到了大灾难尾声的时候，你再读15章16章，就是7个碗就倒下来了，7个碗代表神的愤怒，而且代表神的烈怒啊，可以说这次呢神的烈怒就完全倾倒在地上。那么这个7个碗的第6个碗是人祸，第7个碗是天灾，第6个碗是世界最后的一次大战，第7个碗是世界最后的一次大战。所以整个的第7个碗是以地震来做最后结束的，而那个地震不只包括地震，也包括海啸的。所以我们如果读第16章、15章、16章，我们就知道大概那个这个碗就是7个碗的情形。那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第6个碗乃是指着哈米基多顿战争，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所谓的收割葡萄，那这件事情呢不要忘记是踹酒榨的故事，而踹酒榨的故事已经是7个碗里面1个碗的故事，神的愤怒已经降在人间了。好，那么现在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是到底全教会在什么时候被提，到底那个晚期的得胜者，或者说那些经过大灾难的，或者说那些从死里复活的睡了的醒过来，然后一同被提到空中，被提到空中，不要忘记被提到空中是在第14节到第16节的事。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在什么，是在神大怒，就在神的7个碗下来以前，他们就被提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今天觉得教会不可能经过大灾难呢？因为他们不是根据圣经的证据是什么，他们根据圣经很多地方就是，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不需要再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对不对？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是法院的审判，神就是宇宙中的神，就是宇宙中最公义的那一位，他就是法官。所以有一天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经过神白色大宝座，然后呢神要审判我们。但是我们这些已经蒙恩的救人，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受了审判，所以呢我们就不需要再受审判了。那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不经过大宝座了，这个清楚的。那么还有一点呢，那么很明显的圣经说，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要躲避将来所有神的愤怒。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不应该经过大灾难，因为很多人觉得大灾难就是指着神的愤怒。那么我们如果经过大灾难，我们就变成经过了神的愤怒，那么你把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放在什么地方？所以有的人认为说，如果你相信基督徒要经过灾难，那么在福音上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你等于否定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怎么可能今天我们还会经过愤怒？所以我想很清楚的，这样弟兄姊妹，他为什么坚持大灾难已经要全部背题呢？因为这样你就可以逃避将来的愤怒。如果逃避将来的愤怒，就证明说是十字架是主的工作，叫我们可以不经过大灾难。所以相信灾前全教会背题的，不是因为找到有一些圣经的根据，是根据推理。 如果今天我们所接受的福音是对的，是真的，那就表示我们没有理由经过大灾难，没有理由经过我们都会，我们不可能在经过神的愤怒，不可能在神的震怒底下。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可能经过灾难？因为这班弟兄们是把大灾难和神的愤怒画上等号，所以他们认为说教会不可能经过大灾难。但是我们已经看过了，但是我们已经，如果你根据启示录所给我们看到，还有圣经其他的证明给我们看见，你看见被提有两被提，不是一次的，是成初熟的先被提，然后呢等到全地都成熟了一起要被提，这个很清楚，你我们读了圣经非常清楚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是不是教会真的要经过灾难呢？那如果教会经过灾难，不是又落到神的愤怒底下吗？那么你看见这个碗一下来的话，那不就是这不就是有了问题，有了难处了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等一等再读15章16章，你就会发现这15章16章讲到七个碗，这个七个碗和七个号你发现很像的，但是你比较七个碗跟七个号不同在哪里？这个七个碗七个号前面四个号是环境的苦难，七个碗前面的四碗也是环境上的苦难，然后后面三个是人生的苦难。那么到了这个最后这个什么对了到了那个什么到了最后这个七个碗的时候也是如此。那么大家记得七个碗，神明明怎么说？神明明讲什么？神明明讲说这是神庄神烈怒，就是他说神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而且圣经怎么说呢？是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所以七个碗和神的愤怒是画上等号的。那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当然不可能在神的愤怒底下。所以教会什么时候应该全体被提呢？应该七个碗下来以前已经被提，所以在这个时间上是完全对的，你看见吗？在这个时间上，你看等到这个葡萄收割的时候表示什么？表示七个碗已经降下来，已经落在神震怒底下，但是教会呢已经被提。基督的救恩没有可能叫我们经过神的震怒，但是基督的救恩没有叫我们说可以不经过灾难，或者说没有就神基督的救恩没有叫我们今天可以不在撒旦的怒气底下。为什么撒旦对我们生气了，所以我们就受逼迫了？所以凡是敬畏神的人，他们都要受逼迫。那个逼迫从哪里来的？逼迫是从撒旦的怒气来的。所以现在很清楚的，神的怒气的对象是不前不义的人，不会在我们的身上。那么今天撒旦的怒气是在谁的身上？在我们这些跟随主人身上。所以我们要受苦，有的人寻道，有的人受了许多的为难。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因为我们在神的怒气底下，但是不在撒旦怒气底下。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福音是叫我们永远不落在神的愤怒底下，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不寻道，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不经过苦难。所有撒旦的今天兴风作浪都是朝着基督徒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说等到大灾难，今天我们也不是经过一些苦难，今天我们也不是凡是尽钱度日人不是在那里受逼迫吗？不一定，今天住在自由的国家不是也是如此吗？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圣经没有说我们不需要经过这些苦难，这些苦难当然要经过的。所以你看见那些被提的人是从大的苦难里面出来，这什么意思？这些人不一定是指着大灾难说，这些人是指着只要你今天在地上，你就有灾难，就有苦难。为什么？因为撒旦从起初就是杀人的，所以如果我们跟随他，你看见他当然 我们知道他当然要用各种方法来恐吓我们，各种方法来吓住我们，各种方法叫我们的手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现在懂得这件事以后，你就知道说这个圣经里面所讲最后的七年是有灾难，不错，是有灾难，不错。但这里的灾难是分两种的，一种呢是魔鬼的怒气，一个呢是神的愤怒。我们绝对没有愤于神的愤怒，所以现在你可以保证，你可以相信说，在这个神要降愤怒把碗倒下来以前，教会全体的被提的，这个完全合乎圣经真理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七个碗降下来啊，乃是在三年半最后的一段时间才降下来，乃是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就第七个号吹的时候。所以第七个号吹响的时候，我们这些睡的人都要活过来，因为听见这个声音就活过来，然后一同被提，所以刚好就和这里所说的刚好是不谋而合的。你看，就这个时候，不是我们根本不需要经过大愤怒的，不需要，根本不会经过七个碗，没有可能的。但是呢，这并不表示说爱主的人，基督徒，他不经过前面的那些苦难，就是不是神的愤怒，那特别指着七个号来，特别指着七个号前面六个号来说的。那前面你现在你看见吗？你如果仔细来读的话，圣经告诉我们是为什么这个有这个海的三分之一是被血，为什么地的三分之一被烧掉，为什么江河的三分之一不能喝了，为什么这个天体的三分之一就受了打击了。那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环境上的苦难。但圣经怎么说？圣经起头对于那个在地的四方不是管风管海的天使告诉他们，你们什么都不能做，因为他们要怎么样，要把在这些这个什么以这个在这些神的仆人，就是以色列人身上要盖那个印记嘛，那个额头人盖的印记，他们就会蒙保守嘛。然后神才许可，那才神许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那些管风管海的，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就是神给他们许可了，因为最后还是神抓在手里的。那么所以因为他们在，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前面的六个号不是神直接的动作，不是的。你看你那里什么都是你如果仔细看那个解释，看那个整个的上下文，不是神直接做什么，不是天使直接做的，不是，那是间接的。比方说幼发拉底河的四个堕落天使被释放了，然后呢他们就杀害人类的三分之一。所以我们的那个苦难是什么？那个苦难乃是因为龙向那些其余的这个乃向妇人和他其余的儿女发怒，因为他发怒，而且他带着怒气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他的办法就来了，所以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所以等到你看见三个人一个人倒下，你怕不怕？如果你看见这个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了，那么这个一定会带来海啸的。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江河的三分之一也不行了。那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什么？这个很明显是什么？是撒旦的怒气。而撒旦就是那恶者，我们都握在那恶者手下，他就是。就他可以说就等于黑帮中的老大，所以他的办法就是恐怖的办法。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灾难是什么灾难？不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变成血，三分之一的水不能喝，三分之一的天体受了打击，还有呢，三分之一的人倒下，有200,000,000人倒下。那请问大家，这个是什么？这不是恐怖的战争是什么？这不是把人放在恐怖的阴影底下是什么？如果我们大家经过911，大家都知道911有3000人在双星大楼走了， 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觉得可以过日子呢？因为到底纽约有几百万人，3000人实在说了，几百万人里面很少很少的，所以我们会觉得有阴影，但是不是那么可怕，可怕的就令你非常的紧张。但如果有一天这个恐怖分子他或者用肮脏弹也可以，或者用什么也可以，如果每3个人有一个人倒下，那你知道，你就知道说，这个不光是苦难，而且是在恐怖阴影底下的那个矛盾。所以三分之一的水不能喝，三分之一的倒下，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在撒旦当他把怒气发在这些跟随主的人身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知道撒旦的唯一的杀手锏就是他的恐怖，就是他的恐怖的手段。因为只有恐怖的手段，我们这些人都是贪生怕死的，而他是掌死权的魔鬼。所以只要人在死亡的阴影底下，你看见人不可能不受他的辖制，在这个时候你不能不拜他，在这个时候你不能不跟随他。所以我们知道说，从911事变以后，我们晓得这个所谓的新的恐怖主义已经开始了，一直到第6个号的时候，我们知道才到了高峰。到了那个时候，你看见3个人有一个就走了，而且是3种的灾害，就相当于3种的大量杀伤的武器，而且刚好在幼发拉底河的附近。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人类历史是从幼发拉底河开始。我们知道伊甸园有一条河就是幼发拉底河，人类历史将来的结束也在幼发拉底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伊拉克有那么多事，为什么叙利亚有那么多事，为什么土耳其有那么多事，为什么中东有那么多事。就像格里汉所说的，这个人类历史从中东开始，人类历史也从中东结束。在创世纪你看见幼发拉底河，在启示录你也看见幼发拉底河。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幼发拉底河这个恐怖，2万人倒下，这个是代表什么？代表撒旦的怒气，这个不是神的怒气。所以神许可这事发生没有错，否则的话那个4个天使不会怎么释放。那么神如果不许可那个管风管海的他们做什么，你看海不可能3分之1变成水。所以我们知道说背后是谁在那里做的，当然是敌基督在那里做的，当然是跟随他的人在那里，当然是龙在那里做的。所以现在大家知道这个龙到地上来，大灾难开始了，他是带着怒气来的。他怎么发泄他的怒气呢？1号、2号、3号、4号、5号用蝗虫的，然后6号呢，就是最后是一次世界大战。那么到了7号的时候，那么我们的7号里面代表什么？代表7个印，盖7个碗。那么这就是现在我们要开始的。你从第15章开始，一直到第16章，我们一路上读下去，那么我们就会弄清楚了。那么现在开始呢，应该就知道这7个碗是怎么样的。那7个碗就不同，7个碗跟7个号不一样在哪里？这个第1个碗或者第1个号都打击地，第二个碗或者第2个号都打击海。3个是打击水源，3是打击天体，这个很清楚。你看，所以你看见说7号跟7碗是对称的，一个代表撒旦的愤怒，一个代表神的愤怒。撒旦的愤怒的对象乃是2种人，哪2种人呢？就是为神做见证、守神诫命的，还有为耶稣做见证的。你知道，宾拉登有2个假想的敌人，一个是犹太人，一个就是所谓西方的基督徒。所以我们知道等到将来敌基督出现的时候，那毫无疑问的有2个他主要愤怒发泄的对象，那就是我们说过的，不是犹太人就是那些基督徒。所以从此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所以那个时候你看你要做得胜者只有一条路，那个一条路就是寻道，为了寻找。那么这个我们知道是在灾难的时候，所以基督徒可以经过灾难，因为经过灾难是指着受逼迫说的，为着寻道来说的。那么今天我们岂不是也有的是为着寻道吗？在大灾难没有来到以前，难道神不允许他们吗？如果你说神不允许基督徒经过大灾难，那就是靠证明说神甚至于不允许我们经过受逼迫，这是不可能。凡是敬虔度日的，我们都要这样为主受苦。所以我想这是很清楚的，你不能把大灾难跟神的愤怒画上等号，不是？因为大灾难里面有七个号，那么我们知道，尤其前面六个号是代表撒旦的愤怒。到了第七个号，那么不同了。第七个号一点都不错，第七个号就代表七个碗，那当然是指的神的愤怒，而且神的怒。那么不要忘记啊，神的愤怒乃是在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所以等到他的碗倒下来的时候，那么你看那些所有拜偶像的人、拜像的人，他们都长了毒疮，这个很清楚的。那么而且这是全球性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在，所以我们现在就懂得了，这个没有难处。为什么大家要争来争去呢？觉得不可能呢？其实圣经的话是很清楚的，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圣经的话读清，有没有把启示录读清楚？我们没有把神的愤怒跟撒旦的愤怒分开，所以呢，我们就一口咬定说不可能发生。那不可能发生，你怎么解释圣经里面许多的现象呢？所以才会有很多的矛盾，教会被提了，那么好了，在大灾难里还有人信主，那么这些人信主难道不是神家里的人吗？难道不是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吗？所以你看，在真理上就产生了很大的难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手我们一头栽进去，我们就决定好了。这个神的愤怒、神的大怒，或者说这个神的愤怒就等于大灾难，所以这样的话，那表示基督徒一定不经过灾难，或者经过大灾难，那么在这个以前一定全力被提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全教会都被提，这个是帖撒罗尼迦书信告诉我们没有条件的。但是呢，如果是像男孩这样背题的话，有条件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既遵守我忍耐的道，这是被腓立比说的，然后到时候你看见他们就要免去那个大灾难。所以证明说在那个以前他们就背题了。那么还有呢，在路加福音21章中也说，如果我们精行祷告的话，我们就能够得有能力叫我们能够站在人子的面前，那指的背题来说的。所以这证明说有条件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条件的，我们怎么能说全教会都背题？不能，全教会最后要背题，但是是初熟的果子先提的，然后呢大体的这个庄稼要成熟的。所以感谢主，你读16章的，你读14章的时候，你最后答案结论就很清楚了，就是在大灾难以前，灾难以前我们知道说得胜者就是男孩子已经被提到宝座，那么然后在大神的愤怒就是七个碗降下来以前，全教会已经被提了，那就是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第七号一开始的时候就被提了。那么然后呢，下面呢就开始什么？就开始这个下面的七个碗，所以接下去呢就是15章16章。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进入的。那我盼望弟兄姊妹现在大概应该很清楚了，从12章就讲到背题，然后14章讲得更清楚，而且时间表也帮我们排好了，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在真理上就没有难处了。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所以大家在看法上不同，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把圣经读得很清楚，就是我们一口咬定说我们的神学是对的，一口咬定说我们认知是对的， 但是如果不小心的话，你看我们会有这些难处。就好像我最近读了一些书，有的人说这个你不要怕这个愤怒，这个有恶而且有毒的疮，要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那这个作者说，那这个都发生在欧洲，我们在美国就没有问题。那就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我们还在美国，已经看见有什么有恶毒疮，已经在欧洲身上有了，那表示什么？表示我们已经在七个碗的里面。那我们怎么可能还在？那我们到底得救还是没有得救？所以我想，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仔细。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才会厘清。那么你就会发现很多的误，很多的辩论是不必要的，很多的争执也是不必要的。所以我盼望这些话是叫我们应该是更清楚。所以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实在会把这些东西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好了，那么这样，那么现在应该到第七号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第七号呢是到了第十一章就完了，然后没有告诉我们仔细的内容。那么我们知道原来第七号里面呢是含有七个碗，也就是七个灾。所以呢第十五章第一节说，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这是最后的七个灾害，这不表示前面没有灾害，不过这个七个灾害的解释不一样。这七个灾害的确是神的大怒在七灾中发尽的。好，那么我们讲到神的大怒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啊，神的愤怒是落在什么？落在那个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这一点我们要清楚。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不在神的震怒底下，我想这个是清楚。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救恩的的确确叫我们脱离了所有一切神的愤怒，所有罪的审判就不再落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所以现在如果我们再读下去，那么等一等，就是下面就是给我们看到这个七个灾到底怎么降到地上来。那么第十五章是个预备，到第十六章呢，我们知道这个七个灾呢果然就降在地上了。那么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就是第十五章第二节，我看见仿佛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好，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里呀、他说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玻璃海在哪里有的呢？你如果读前面四章五章，在神的宝座前面不是有玻璃海，所以在玻璃海那里就是什么？就是在神的宝座前面，很清楚的。那么大家都知道，等到新天新地之后没有海了，因为海的澎湃代表什么？代表撒旦的兴风作浪。所以当你在神的宝座前，你看见一片的玻璃海，你能看见海的壮丽，但是你没有感觉到海的澎湃。所以这就是玻璃海的意思。玻璃海因为它是一个结晶的海，所以他不是波涛汹涌，在宝座前没有，你看只有撒旦会兴风作浪的。所以圣经中的玻璃海当然就是指着他的宝座前。那么好了，这里说其中有火掺杂，那火当然代表神的审判。那么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好了，那弟兄姊妹，这些人当然是不是寻道的人呢？是不是一定是寻道的人呢？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如果你真的为主寻道的话，应该在祭坛底下，对不对？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人的脱体灵啊，不可能直接就是见神的。 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见有人现在是在玻璃海，本来圣经没有讲到玻璃海有人，现在在神的宝座前有人，而且这些人很明显是得胜者。为什么？因为他们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所以可见这些人是经过大灾难而且是得胜者。他胜过，他没有败相，他可以是寻道者，他也可以不是寻道者。如果是寻道者，如果寻道者的话，按理来讲，他寻道者的话，应该是先到哪里？先到这个祭坛底下，然后，那么大家这个什么，就等于在主里睡，然后呢，等到末日号角吹响，大家就通通都能活过来了。所以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了，又是一般人被提的，这是被提啊，这个不是寻道的结果。如果是寻道，我们说过，因为那个时候主，那除非现在等一等哈，除非在时间上，你现在在这里，你如果这一段时间你是说主耶稣已经回来，但是我想这个不是，除非呢这个时候主耶稣，除非呢这个时候这个怎么说呢是这样的情形的，那是这样的情形，就是说。这个真在这个就在那个主这个第前面一章十四节，我又观看见一片白云，那个时候应该所有的人通通在那里从死里就复活了，那个应该是那个的景象。但是现在十五章呢又退回来了，退回来因为要讲那个七灾的情形嘛，所以现在呢神要把大怒要在七灾中发尽。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知道说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看见说有人呢是已经在玻璃海，有人在玻璃海。那现在问题就是看我们在这里所说，在这里是我们在这里说的到底呢，如果这个时间是已经在复活以后，在复活以后的话，那就不同了。在复活，因为已经通通是被提了嘛。那么现在给我们看见的这些经过大灾难的人，他们也被提了，这是很清楚的。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就是说这个处处的果子呢被提，那是十四章给我们看见。在道的天上，那么这些经过大灾难胜过敌基督胜过兽的像和他名字数目的人，现在他们也站在玻璃海上，所以他们也是被提的人。那么到底这一班人按理来讲应该是和这是现在我们因为这个我们说过啊，这个时间严格说来应该是在什么，是跟那个时间是一样的，就是跟十四节那一段时间是一样的，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他们也被，就是说或者这样说吧，等到末世号角吹响的时候，那么那些经过大灾难他们得胜的也被提，那么同时呢主里睡了也被提，就然后我们这些人就被提到空中。那不过这些经过大灾难很可能他们在到空中以前他们也是到了宝座，因为根据这段圣经他们也应该也是到了宝座，所以我想最后你看神的目的还是达到了。那因为他们到了玻璃海边，所以呢他们就唱羔羊的歌，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红海，在红海边唱什么，唱摩西的歌。所以你看这里有两首歌唱，一个是他们唱神仆人摩西的歌，还有一个就是羔羊的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们终于到了玻璃海边了，感谢主，现在呢他们就脱离了，不再脱离法老的追杀，不再脱离法老的追赶，他们终于到了玻璃海这边来了。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他唱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 然后下面说，主神全能者，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事的主啊，你的道途亦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你不将荣耀归给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下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又是一般的人被提的，不过这一般人的被提很明显是什么，是在七个灾难，就是在七个碗以前。因为我们不要忘记，第一节是一个引言而已，真正在那动作是十六章才开始有动作。所以在这个以前，你看很明显的，你看这些经过大灾难的人，他们也被提，所以这个 message 这个讯息是很清楚在这里让我们知道的。好。